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耨多罗宝经》经本第十六页，我们今天从十六页经文第八行中段，解脱修行者是各有几种，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接着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大慧菩萨的108问，我们请看经文。解脱修行者是各有几种，这个解脱修行者，如果我们简单的分有两种，一个是大圣，一个是小圣。小圣的修行者我们叫做自了汉，他只求解脱。那大圣的那是菩萨道了，他除了自己解脱以外，他还要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所以大体来讲有这两种。那如果从我们这三圣佛法来讲，那解脱修行者那就有声闻圣、菩萨这个缘觉圣跟菩萨圣这三种。而事实上这三种它的目的最后就是要为一佛圣。所以啊，我们如果从严格上来讲，解脱修行者究竟只有一种，只有一种。为什么呢？三圣都是方便法，佛在法华经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解脱修行者有三种佛法，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说法，方便说。但是如果就近说，那只有一种，一佛圣。所以三圣皆为一佛圣，开前显示就是这一佛圣。那如果从我们修行的位阶上来讲，你看藏教那就有梵顶忍四第一，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那这个毗湿佛、菩萨佛有这个位次。如果从大圣的角度来讲，那又有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这个都是解脱修行者是各有几种。所以真正严格来讲，解脱修行者唯有一佛圣，无二也无三。所以修行者最后所入无余涅槃，三界即实相，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才是真正的解脱者。其他都是方便有余土啊，乃至于十报庄严土都还未达到究竟解脱啊。所以解脱修行者严格讲就这么一种，一佛圣。弟子有几种？云何阿舍离？那这个解脱修行者，那一定是要有佛弟子来证入的。依着我们这个三佛圣为一佛圣，然后由我们现在的执着有而入空，由空入假，由假入中，由中入实相。但是都是有佛弟子借着修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恨，一步一步的登堂入室啊。那这样的弟子到底有几种呢？那这个种类啊，所以就很多了。那但是我们修行呢，我们只要择一法而入，但是绝对要精进。所以有的人选择弘法，有的选择这个言教，有的持力，有的领众，有的副教，有的苦行，有的精进，这都可以修行得解脱的。但是你真的要精进啊。所以讲经说法，如果你自己自心自己常常警觉，我是在修行，我是利他，自利利他，借着我跟大家共同研习经教来除掉我的习气，警觉自己，提醒自己。所以常常要有自谦心，大家都是我的善友，都是我的老师，以这样的心 来研习经典，你就是很精进。如果你觉得我在弘法，我懂很多，我教人，那慢心生出来，那就跟解脱修行道啊违背了。所以弘法啊，可以成就菩提。你看，像净空老法师，那一生就是以弘法为他的志向，所以你看他所深入的教理啊，都是从他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智慧呀、啊。所以讲经说法，弘法利生，一样可以开悟见性。那你言教也一样可以在教下大开眼界，那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了、啊。那持力也是一样，力中也是一样，力是佛行啊，那依的力持力而行，就好像染香人，最后也一样证得佛的果地呀、啊。所以复教苦行精进都可以成就，那最怕就是什么破戒懈怠呀、啊。所以弟子有几种，严格来讲有两种，一种是精进的弟子，一种就是懈怠的弟子。那如果从广义来讲，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以各种角度来深入佛法。所以以前日本有一位禅师啊，他一生都是磕佛像送人啊，磕佛像送人，在三楼有这个录影带可以借啊，我看过的这篇录影带，最后他一样开悟见性，他就是磕佛像磕得很庄严，磕好了供养道场，供养修行人啊，磕尊佛像要花钱，要用很多的心神，很多的心力，但是能够让大家借这个佛像的威仪来反照自心，大家晓得礼佛不是礼那一尊佛像，是礼佛的圣德啊。佛大悲大智大勇啊，礼佛的圣德啊，常常做如是观行，一直借着礼佛来修我们的恭敬心，去除我们的我执我慢，同时见贤思齐。所以磕佛像他的功德是在每一个礼佛的人都能够做如是观想，那你这个功德就很大。所以你磕佛像啊的人啊，你自己内心要知道啊，我磕这些佛像是希望大家借着佛像的这个形象来启发我们的性德，修恭敬心啊，修清净心，修平等心，而不是说我磕了佛像哦，佛像会保佑我，你看我磕了佛像给大家拜，佛像要会保佑我，那就跟神教一样的。佛像那是有教学的意义的啊，叫我们修见贤思齐，修佛的性德啊。所以啊，这个我看了那一篇电视啊，深有感触，一个磕佛像最后一样可以开悟见性。这弟子有几种啊？严格来讲就是两种，一个懈怠的，一个精进的。那云何是阿舍离？就是问如何才能够成为佛法中的鬼幻师？阿舍离就是鬼幻师，他能够指导你修学的，当你的魔幻的，可以教导你的。那我们讲啊，佛法里面有两个名词，一个是和尚，一个是阿舍离。和尚就叫做清教师，在古印度和尚这个名字叫乌舍啊，叫也就是无私的意思，乌舍。那不晓得怎么搞的，转念转尊转到中国，这乌舍变成和尚，你看这个转得很奇妙。说和尚这两个字是无私，就是我的清教师啊。那一所寺院里面只有一个和尚，就是等于这个寺院里面的校长。那因为寺院里面很多僧众，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一教导，他是负责校长负责教导这所学校的，这所丛林学校的。所以对于初学的弟子啊，他要指派一个人来督导他，来教化他，来代替他来教化他。所以代替他来教化他的这位老师，我们叫鬼幻师 鬼幻师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常常在三皈依的时候就阶段文阿舍离存念，这阿舍离就是指个鬼幻师。那云何阿舍离，那如何才能够成为佛法中之鬼幻师？那当然如果是最圆满的，你明心见性，那最起码的条件，你一定要依戒奉行佛的戒仪啊，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啊。因为戒是佛陀入涅槃的时候已经特别叮咛了，以戒为师啊。那由于这个戒律啊，确实是对有些人呢、个性比较放松的，我们不好说是比较放荡，对不对？我们的放松的人叫他延迟那个250条戒律，有的人呢、他是觉得很辛苦，他根性有时候不适合，但是佛法很圆融，不能说只有一门啊，佛要普度一切众生。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每一个学佛人都要持戒，但没有办法，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我们在这个戒律里面延迟戒律的，我们就别出一宗叫律宗，对不对？律宗。其实哪一个出家人不必要守戒？都需要守戒嘛，佛陀说得很清楚嘛，以戒为师。但是这是适应这个时代的变迁，这是不得已之法。所以为什么在佛陀的时代啊，戒律成就的最多啊？所以叫做解脱坚固。为什么他们都是依持力而得到解脱的，而出离三界的？所以为什么常常讲持戒的目的就是要证得你清净心，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解脱啊，这是持戒的目的。如果你戒持得很好，哎呀，挂一大堆啊，障碍一大堆，越持障碍越多，那就跟持戒的精神违背了。这阿罗汉都持250条戒，最后得定开智慧的啊。所以在这里，如何是一个阿舍离，最起码的条件就是要能够依持戒律而行。那最圆满的，那当然是开悟见性了。那佛父有几种，父有几种身。那佛有法身佛，有报身佛，有化身佛，这个我们底下还会再讲到，这里就不再解释了。有这三种佛，法身、报身、化身，其实是我们自信一体三身佛啊，是我们这一念心的体相用啊。那富有几种身，那成佛的方式有几种方式，产生佛示现的方式啊，示现成佛的方式啊。富有几种身就是问佛陀示现成佛的方式有几种。这个依经典所说啊，藏教佛的他是断见思习气的，所以他示现是坐木菩提树下，坐在木菩提树下，然后以生草为座，那个吉祥草为座，然后成内列印藏六身，列品列就是叉叉叉列啊，一个扫底下一个立啊，列成以列印藏六身，这是藏教佛所示现的。他所生的方式，成佛示现的方式。那第二种是通教佛，这藏通别人是天台中啊，化华示教，判别佛陀教学的方法啊，列成这四种，藏通别人这四种。那通教佛的示现呢啊，通教佛是断见思禅习，他示现是坐在七宝菩提树下，以天衣为座，现大 带裂的圣印身，他带了一整裂，但是他已经是圣印身，比较殊胜了，比藏教佛还要殊胜了。那别教佛呢，他是破十二品根本无名。你看藏教佛、通教佛都是破见思习而已啊。那通教佛是破断那个见思的残习，更维系的残习都破了。到了别教佛，他就破十二品根本无明，那是法身大事了。如果藏教佛果对原教来讲，那是在啊这个二回向位，实质是二行位，二行位而已，不是这个二回向，二行位。你看这个大圣的这个修正的次第，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那别教初地菩萨破一分根本无明啊，开佛眼，证佛种子。那原教初住菩萨就证开佛眼啊，证佛种子了。所以原教初住菩萨等于别教的初地菩萨，所以别教的佛是等于原教的二行位而已，所以他只有破十二品根本无明。他示现的是做莲华藏世界，所以莲华藏世界的这个释迦牟尼示现的这个教主是以别教破十二品根本无明啊，这个做莲华藏世界七宝菩提树下大宝法王座，现圆满报身为顿根菩萨哦，为这顿根菩萨众转无量四地法轮。那原教佛的示现，那是永断四十二品无明，就近清净，登涅槃的山顶。他是以虚空为座啊，成清净法身，居长极光土啊。所以有这四种佛陀示现的方式啊。所以富有几种身，就是指这四种。那摩及诸异邪，彼各有几种。这个魔有烦恼魔、五蕴魔、死魔跟天魔。那诸异邪，那就是指外道啊，那指的外道。当时候印度最出名的就是六师外道啊，但是广说啊，那时候印度有96种外道啊，所以那时候真的是知见混杂，是个思想混乱的社会啊。所以一共有这么多种，96种啊，就说一不小心啊，就很容易上当了。那我们现在啊，我看不止96种，可能还要多，对不对啊？所以不得不小心啊。所以我们学佛人绝对不能离开经典了，离开经典很容易就上当了。以前因为我对六祖坛经啊，一入门我是从这本经而入的，所以我经过许多年的修学以后，自己觉得在坛经有一点体会啊。那有一次啊，有一个那个卢胜彦的道场来请我去讲六祖坛经，诶，我心里就在想，诶，机会来了，我可以去度他们，去度这个卢胜彦的这些弟子。我就跟净空老法师报告，师父就说你可不要去呀、啊！我说去度他们，怎么为什么不要去？他说你去了就先被度了，因为什么？未得定呢、啊？因为他会弄一些奇奇怪怪的，对不对？啊，这神通怪异啊！我们人很容易对这个奇怪的东西啊很好奇啊，一好奇就上当了啊。所以啊，以前我看那个《法华经》，看到那个 那个经文里面写的，学佛人不能亲近屠夫、外道、杀猪的哈，那个寡女、少女、小孩、国王、大臣，哦，列了好多项目，我心里就觉得很疑惑。佛法不是普度众生呢？啊，普度众生，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呢？为什么不能去亲近他们呢？我觉得很疑惑，而且写在这个大圣疗愈的经典里面呢，《法华经》呢。后来看到安乐行品的时候才知道，你一定要能够如如不动得定了，啊，有相当的定力了，不会受外道的影响，不会受外境的影响，你就要亲近宰官大臣、杀猪的这个少女、小孩、男女老幼，你通通都要去接触，普度众生呢。这《法华经》说得好清楚哦。那现在很多人一受了菩萨戒就要去度人，往往自己就被度了。所以昨天有位居士问我，他说啊，要怎么才能够升起真正的忏悔？他说他跟着朋友出去啊，这朋友啊，我知道他一定是很好心想度这些朋友，可是朋友在一起就喝酒，那个喝了酒一想不能喝了，不能喝了，喝就越喝就越过瘾，回去就开始忏悔，哎呀我又喝酒了，难过得不得了，对不对？这个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学佛你要怎么能够升起真正的忏悔，你就要亲近啊这些同修道友，亲近这些善友很重要，要看福报，看一些好人好事的代表，你常常亲近这些同修善友啊，同修善友才行哦，同修恶友就不行哦，有的同修是恶友哦，对不对？同修善友，然后多看这些福报报道的这些善行善事啊，有时候看这些报道善行善事，对一个刚乃至于未学佛的或者刚学佛的一看，心有戚戚焉，觉得心里很难过，对不对？看那些不如我们的，好像心里觉得我还不错，看了那个比我们好太多的，心里觉得哎呀酸酸的，对不对？这就能够升起你的忏悔心。哎呀，昨天啊，对不对？我们往想，哎，昨天我去布施的啊，什么做了什么功德，心里觉得嗯，我去做了一件功德，一看哦，别人他的那个牺牲奉献，那舍己为人的精神远超于我们啊，真的是惭愧惭愧啊。我以前在基金会当总干事的时候啊，我常常看到好多人真的是非常的花心，很多花心的人真的是为善不欲人知啊，默默无闻的啊，这样的耕耘着。那可是呢，这个基金会的成长，他总有一个代表人，人家见了你，哎呀，蒋介石啊，你功德无量啊！我们常常看到别人这些善友这样努力，结果呢，我们只是一个表象，人家总要找一个地方，哎呀，你们功德无量啊！我心里觉得很惭愧，很惭愧，哪是我，是大家，说怎么解释？啊，大家还是这样讲，只好自己心里就反省惭愧啊，惭愧啊，人家讲一声我就惭愧啊，内心的惭愧啊，都是这样，要这样不断的检讨自己啊，这样才行啊。所以我就劝他，你要真正能够升起内心的惭愧心，就是要多亲近善友，多看那些善友的表现啊，先不要去亲近这些以前啊有一些坏习惯的朋友，你就很容易被拖着跑啊。所以净空老法师啊，他有智慧，他一下就跟我点开，你可不要去啊，去你就会被渡跑了，你还要去渡人家，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出发心的人啊，自己啊一定要亲近佛法啊，不要哎呀什么地方啊很奇怪啊，人家讲，哎，哪个地方哪个人很厉害啊，有神通啊，知道三世因果啊，怎么样啊？你赶快跟着跑啊，很容易就会上当。很多佛弟子，最后走入邪魔外道，都是一念好奇心， 而上当了。所以在这里啊，为什么大慧菩萨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摩诃诸异邪彼各有几种，要大家分别清楚啊，才不会上当。我在这里特别标出来，容易上当就是什么偷鸡，想求快求变，有什么办法可以速得速证立刻顿悟的，哈，没有那一回事啊，千万哈不要上当啊。那自信即以心呢，彼过有几种啊，彼过几种，这个是问三自信跟我们的心意识啊，也就是指这个心呢、啊、我们以为心只有一个，其实心好多、哦、啊，八识，这八个识就是我们的心，那五十一心所也是我们的心，所以心王跟心所通通是我们的心。我们根尘接触所现的这个假象从哪里来的，就是你的心演给你看的，你的八识心王的种子起现行，现行心种子透过你这个六根然后演出来的相给你看，借着外面沉浸的缘，外面沉浸其实它只是假四大的一合相，那根本没有意义的，但是就是你这三心的联系相，透过你这个八识心王五十一心所他们在里面演戏把你骗了，即使他是在里面演戏，透过这个看，透过你的六根然后借着外层的线，外层的像然后演一幕戏、啊、这样相戏演出来就把你骗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你才不会被境界所骗了、啊、才不会上当啊。所以大慧菩萨特别问出来啊，自信心彼复过几种啊，这自信就指这三自信，我们底下会说明的，这里就不再详说了。那云何施舍量唯愿最胜说啊，那佛陀说佛一切佛法是离言说相的，为证的是自心呢、啊、那佛陀为什么又施舍种种教法那叫人家依教奉行呢、啊、要叫人依文字这样来修啊。所以啊，对实法来讲，对实法来讲，那我们这个戒定慧三学它就是全法啊。对一个实教菩萨来讲它就是一个全法了。那对我们凡夫来讲啊，那个实相就是全法了。为什么我们差太远了，戒定慧三无漏学就是真正的实法。所以为什么佛啊根据我们众生的根性跟根基，要诠释这藏通别人这四种教化的方法来接引众生，就是这个道理。藏教佛讲的就是生灭啊，藏教的道理讲的就是生灭四谛，生灭十二因缘，生灭四谛跟我们讲苦集灭道，就是生灭是有的，我们在这个世间是有生灭，生死的生灭啊，是因为你过去生召集因，今生的感果，就是有生灭了。那如果你精进修行，那可以入涅槃呢啊，所以灭可以入涅槃呢。那怎么入涅槃呢？你要修道啊，所以道灭也是生灭的、啊、那对于那个立根的众生啊，我们三界念立根的众生啊，他能够体会空性空的道理，那这个通教的道理就说这个无生是地啊，为什么一切法都是虚幻的，五蕴本空六尘非有，这苦集灭道都是虚幻不实啊，所以他就讲无生是地啊。啊，他讲了这十二因缘就是讲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那都是虚幻不实的，那无明本空，对不对？那生死也是虚幻不实啊，但是还是可以失意的，所以叫做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它是不生灭的。那对于那个别教的是叫做三界外的这种顿根的菩萨，那可我们也会怀疑啊，那为什么我们都在三界以内啊，那如何去，那为什么菩萨跟我们教我们在教化三界 外的顿根菩萨呢？那都对我们的三界内不是白说的吗？诸位，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有多少多少三界外的顿根菩萨在我们世间呢？你知道，他们都回小向大，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在谈论的时候，我说这三界外的顿根菩萨一生求生娑婆世界，当然他不必求生了，他成愿再来了。我是用这样的语气来讲，为什么呢？这是一个选佛场啊，这是一个真正立誓念心来修行的大环境呢。一天修行等于极乐的一百年呢，对不对？所以越苦难的地方啊，菩萨越多，地狱道菩萨最多，连鬼王都是菩萨示现的，地藏经说得很清楚的啊。所以啊，佛啊讲这个别教啊的这个道理，别教它是依这个无量四谛啊，那以这个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那不是思议想不到的。因为别教他们为什么依他们的教道理，为什么依这无量四谛呢？因为别教的尘沙惑就是空惑，被空惑把它障住了，它偏离真，偏真，所以我们尘沙惑又叫做空惑，所以它以无量四谛啊来破除这个空惑，然后破根本无明而证法身。那原教的，那就以无作四谛呀？为什么呢？无印十二入十八界即实相啊，全事即理啊，全理即事，全水即波，全波即水啊，理事无碍啊。所以原教所讲的道理就无作四谛呀。那我刚才讲别教为什么讲，对不起我漏了一点，别教为什么讲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呢？因为别教是三界外的菩萨所证的，所以他们已经了了我们三界内众生的分段生死，但是他们变异生死还没有了。但是变异生死这个心智的转变，心境的转变，破无明的这种心境的转变是有一阶一阶是有，但是不是我们可以思议的，那完全是一种心境的转变而已，所以我们又叫做不思议生灭所因缘，它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到了。那原教它是这无作四谛的道理，无作四谛是圆顿圆修圆证的啊，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全都是实相啊。那他所依的这个道理就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我们讲的无明行识名受又如畜受爱趣有生老死，对原教的菩萨来讲，这个十二因缘法就是法身般若解脱。所以啊，云何施舍量啊，唯愿最胜说啊。所以对我们对藏教的人来讲，这戒定慧三学这个三十七道品，这是对我们最最踏实的。那个实教的圆顿大法，对我们来讲，反而是它变成全了。我们最踏实的是眼前的这个境界。所以佛还讲种种施舍量来让我们修学。那对原成熟的众生的人，好了，我们现在所修的这种种方法，那是全。最后的证入一实相，那这就实。所以到了《法华经》，我们讲的开前显实，会三归一，会三圣佛法归于一，这是这个道理。所以云何施舍量，唯愿最胜说啊。那云何空风云，云何念聪明，这是问自然界的现象，为什么空中会升起了风跟云，那为什么有情的众生的心念会产生智慧呢？我们的心念为什么产生智慧呢？那为什么有一些众生 他的心念不能产生智慧啊。像那些细菌啊，他也是有情众生啊。乃至以前人家讲三福是有情众生，我简直是不敢相信。三福啊，对不对？他就是有情众生啊。啊，可是呢，依据我们科学家的研究，三福他是没有智慧的，他只有反应，只有反射，但是他不会想，没有思维啊。那为什么有情的众生，有的会有他的念会有智慧，有的却没有智慧啊？啊，像佛陀啊，就曾经骂那个阿拉尼尊者，阿拉尼以前听经会打瞌睡，佛陀就骂他说：“你像蚌壳一样，一睡一千年，没有智慧，对不对？”啊，最后他很精进，七天眼睛都不合一下，最后眼睛坏了。佛教他修金刚光明三昧啊，证得天眼通，整个头就是一个天眼了。所以他问这个银河念聪明了，那银河为灵树，银河为蔓草。啊，这是问无情众生的升起。那这个大地上为什么会升起灵树呢？为什么会升起蔓草呢？那银河向马路，银河而补取。啊，那为什么向马路，我们同样都是有情众生，他们会屈服于人类而为他补起，做人类的这个所使用的这种动物，我们叫经济动物啊，能够当我们人类的奴役，为什么迎合而补起啊？你看这些问题啊，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哪是菩萨问的问题呢？对不对？诸位，我们天天看啊，这就是菩萨的维系的地方啊。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天天看这个现象，我们从来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啊。人家牛顿就是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变成个大发明家了。以前有多少人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乃至被他打了一个包，他都没有感觉啊。所以那个菩萨的心念之细啊。想到这里，我想到一个笑话。我们这栋大楼后面呢，后面在同山街三巷那个那里有盖栋房子，那个房子前面有个大芒果树，那个每年的那个芒果都长这么大，那可是那个树木很高啊，拔不到啊。那一条的巷底就住了成功中学宿舍，有很多老师都要从这条巷这样出入了。那有时候我们早上早点来的时候都会捡到芒果，但因为掉下来碰到地上的那一部分呢，啊，会烂掉，但是很甜，还是可以吃，很大，真的很大。有一天有个老师一个老老师就从那里走过去，这个树上的芒果就掉一颗打到他身上，他以为后面有人用什么东西丢他，他混蛋，对不对？那个混蛋，一看没有，一看地上有个芒果，捡起来，你看看还不错，装在口袋里面去了，对不对？你看，哈，既然会从大芒果从树上掉下来打到他身上，啊，你看他只会想到混蛋哪个人用那个芒果打我，他没有想到这是什么道理会掉下来啊？那牛顿会想到这个道理啊，所以才发明了地心引力，才发明了万有引力啊。所以你想想看，最不显眼的地方，那个有智慧的人能够看到这么深呢，啊？我们觉得这个人的脑筋有问题，怎么这个问题都提出来问？菩萨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啊！所以你不要小看他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平常，因为我们都是平平凡凡，那个特殊的人，特殊人物就会在这里找问题，也许就会发明出一个大道理出来啊。啊，那因何为鄙陋？何因而鄙陋？这是问为什么人有长得非常的丑陋的，而且非常的卑下，那他是造什么原因啊才会 显得这么的丑陋跟卑下。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都是过去生啊自己的兼贪啊，小心小心眼啊，嫉妒心又重啊，他将来就会长得非常的卑陋啊，然后又瞧不起人，共高我慢，他相应的就是这种相啊。所以啊，一丝一毫都不能怪别人，都是自己过去生所造而来的，所造集而来的。所以古德常讲，意知前世因啊，今生受则是。你今天怎么样的感受，是你过去生所造的。意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看你怎么修行啊。所以一点都不能怪别人，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我底下会讲一个故事啊，我在这里会再来说明这个道理啊。银河六劫色啊，这个六劫色是就是印度啊，它以一年用六个时节来含摄这个岁月，所以印度是以两个月为一劫，所以一年分成了六劫色，像我们就分成四节，春夏秋冬，印度是分成六节啊。所以他问，为什么我们一年要把它分成六个节来舍摄这一年的岁月呢？含舍这一年的岁月呢？那银河一禅体，那众生都有佛性，那为什么会有断灭善根的这个一禅体的众生呢？那男女即不难呢、啊？世界银河生呢、啊？这是指一些不男不女的阴阳人啊，这是我们讲的两性人啊。这种两性人是什么原因而会感到这样的果报呢？啊，银河修行退，银河修行生。那为什么同样大家在熏习佛法，那为什么有的人会精进，有的人会懈怠退堕呢？那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种子啊。所以我们今生你把这个精进的种子，那种无漏的种子熏习得非常的强大，强而有力，那你来生碰到佛法，你就会继续精进修行。如果你今生也是一样懈怠退堕啊，那你精进的种子很小，懈怠退堕的种子强而有力。即使你来生遇到佛法，如果你那个时候啊，你生活非常的富裕，那你就会感得什么呢？富贵修道难呢、啊？你就不肯精进了，因为你懈怠的种子太大了嘛。如果你今生精进的种子很强大，很有力量，那你来世你得到富贵，你就会懂得用你的富贵去护持三宝，利益众生。那这个精进的种子，最大的种子是什么你知道吗？般若的种子，这般若能断啊。般若是成佛的主因啊，般若是诸佛母啊。所以熏习大神一定要懂得以般若为下手啊，就好像你要去利益众生啊，好像是我们要到做救生员，你不学会游泳，你怎么去救人？你跳到水里面就淹死了。般若能够观空离相啊，能够不住一切相，能够寂相离相啊，你才能够得到解脱啊。或者说你入境界就被境界转了，你自己就啊壮志未成身先死，那怎么行呢？所以心学般若啊，你来生即使来到人间，稍稍年长，有这个机缘去遇到佛法，你一定又会精进啊，努力不会懈怠的。所以这个在这里问，因何修行退，因何修行生，这是指精进跟懈怠的原因啊。禅师以何法建立以何等人啊？那这里为什么特别标禅师以何法？ 那禅师他所教导的是以心传心、啊、是传佛之见、啊、所以禅宗叫做佛心宗嘛，传佛之见嘛。